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天父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嗯。
啊，求你亲自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学到能够学得明白。求你您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亮光。
阿
门。啊，请你保守我们，读经啊，学习啊，查考你话语的时间。
感
谢主，阿门。
阿门。
是主啊，你的圣灵在你的同在。主啊，这是开启我们的心眼。
嗯。
主啊，叫我们能够来啊，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亲近你。
嗯。
主啊，借着这样读经的时间，主啊，更多的大光来光照我们。
对。
啊，借着这些黑白的字句，能够得着你属灵的字句的话语，是吧？咱们生活中都能够应用你的话语，活出你的生命与性情，是吧？是吧？谢谢你，我们同在 ，Amen。
感
谢赞美主，主能够让我们今晚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
，Amen。
让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转，让我们穿帕子，更多的看到国度的眼光。
Amen。
就月圆之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Amen。
阿们，感谢赞美主。
Amen。
给我们新的亮光，通过罗马书九章。
Amen。 主啊，我们特别仰望你。
Amen。
阅读罗马五章，这样似乎耳熟能详的经节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
，Amen。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亲眼，他们的心思直意灵，就是生命平安，让我们满有你的亮光，满有你的说话。
Amen。
祈求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然后引领前面的道路。
Amen。
不知道明天要在这样的情景中该如何前行。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阿门，
阿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所以恢复本，我们既本以信得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之恩典中，并且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
Amen。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照所定的时期为不前者死了。
为 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因他的血得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得救，脱离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现今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要借着他在神里面夸耀着，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
这就如罪是藉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藉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在账上。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照亚当过犯样式犯罪的，也在他的名下。亚当 乃是那以后要来者的预象。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多人都死了，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白白的恩赐就更加洋溢的领导众人，
并且一人犯罪的结果也不如白白的恩赐，因为审判是由一次过犯而定罪，恩赐乃是由于许多过犯的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接着这一个人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急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
如此说来，借着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
借着一人的悖逆多人构成了罪，照样借着一人的顺从多人也要构成义的了。
律法查进来是叫过犯增多，但是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洋溢了。
是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
阿门。
对，今天晚上我来分享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分为两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以及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最近比较困难的环境下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还是挺受鼓舞的。之前的话在那个也在生活中碰到了困难，但是也是藉着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获得了这个力量，能够从当中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经节的。那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话，它主要就是讲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图画。其实同样我也觉得这个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生命里循环，那本身生命里的循环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在这里这也是一个循环，因为我们的本身的软弱，我们的肉体是有罪的，所以说患难是我们的一个在这个使自己分别为圣的过程当中是必经之路。因为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摆脱这个肉体，能够经历这个试诱，经历这个试验，那人在患难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了忍耐。那忍耐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对付自己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各种不管是罪的性情和罪的行为，那其实很难让我们有这个忍耐的感觉，但是真正在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产生忍耐。忍耐的其中包含的含义其实是很丰富的。忍耐的话，其实人什么样情况下会忍耐？人在骄傲的时候他是不会忍耐的，但人只有在降卑自己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罪的属性的时候，人才能降卑自己，才能产生忍耐。那忍耐又产生了一个老练，那老练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性情。性情的话就相当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人可以做一时可以做很谦卑很容易，或者一时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是你真正的把这种好的性情和品质内化为自己的这种品，内化为自己一个品质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种老练。老练的话也就是一种非常丰富的阅历，对于同样一种性情不断的磨合，在患难中产生忍耐，不断的这个不断的经历，慢慢的就产生了优秀的这个品质。那这个品质老练呢又产生了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其实最终的盼望，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像主，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最终去 这个最终能够来到至圣所，能够成为荣耀主的这样几件事情，能够有份于这个，有份于这个主的这个荣耀。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我觉得是一幅图画，是一个生命循环的图画。你从患难最终到与主同在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鼓励人的一段一个经历的一个描述，也是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能够增加我们信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经节。当然这一切生命的循环，这一切的话还是因着神的爱及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会有爱呢？他这第五那个第六和第七节就已经讲到了，主耶稣就是说为一人死的时候已经是少有的，为人人死的时候或者有敢作为的，但是真正为罪人而死的那只有主耶稣基督。那他的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显明了，而且他因着这个，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这个血得了称义，所以说我们也能够与神和好，然后只要我们转向主的话，我们就已经因信而得称义了。那第二部分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概括，其实在他的这个小标题里面讲了，在这里这个主要概括的就是在基督的恩赐里面远超过在亚当里面承受，它主要包括两个人、两种行为、两样结果，带着四件作物的王。其实这也是一个两个图画在我们面前呈现，那其实就是一个两个做对比的图画。两个人其实指的是亚当，另一个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两种行为的话，就是左边其实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一个堕落，同时把这个罪就已经产生了罪，按着这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同样呢，耶稣基督因着他对主的顺从、天父的顺从而上了这个十字架，拯救了世人。这时候呢，又把我们的这个罪给洗净了，这样子呢，又把这个恩典那个白白的恩赐给我们，洋溢到我们众人当中。那带着这两种结，同样它两种结果就是说，因为这个亚当的堕落，他把罪带入世界，然后这个同时呢，死亡又接着这个罪而来，然后死就遍及众人。那主耶稣这个也是，就因为他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是这个恩典恩赐到我们这里，那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而称义。然后最后呢，他讲了这个带着四件做完的事，那其实他并不是在一句话里体现。如果你收完这个词，在这个第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正好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呢是出现在第十四节，死就做了王。然后第二个在第十七节写的，死就急着这一人做了王。然后在生命当中，然后说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急着耶稣这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然后呢，就在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使罪怎样在死中做完，恩典也怎样在义做完，叫人记着我们主耶稣的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讲了四个事物，第一个就是死，然后就是受洋溢之恩相信主耶稣的人，然后罪，然后就是说罪也罪怎样在死中做完，罪就是第三件事物，然后恩典也照样记着义做完，所以恩典就是第四个王。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四个王，其实这件事做完的事物其实是代表的不同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其实体现在这个两幅图画里面，包括主耶稣基督和那个亚当的图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他这里的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含义？王是指权柄吗？还是什么？对。
你问题问完了吗？还没问。
问完了。
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就是这四个王是什么？
这个王这里到底是什么一个含义？王是指权柄吗？
嗯。很好，讲得很好。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交通。其他弟兄姊妹补充一下，或者回答一下 Logan 的问题吧。首先，他这四件作王的事物也不是很清楚啊。他讲了五次讲了做王，
对，但是
也讲了死就做了，对不对？然后呢，十七节是死就借着一人做的王，那这算两，算两，你算一个吗？
算一个，就死。
然后呢，第二就是生命的做王，对不对？
嗯，我觉得主语应该是人吧，人在生命中做王。
人在生命中做王，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话就是罪，罪在死
中做。
对，然后下一个是恩典。
恩典借着义做是吧？
对。
第一个主语是死做啊。
嗯。
第二个主语是人，在生命的做。
对，借耶稣基督的人。
然后呢？罪在死中走啊，恩典借着义走，死人罪恩典。那个第三个作王，罪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或许是不是二十节要连在一起？律法插进来是叫过犯增多，就是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洋溢了。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谁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
律法吗？
律法
是
律法吗？
对，
你看看这个英文标准版的翻译。Now the law came in to increase the trespass, but where sin increased, grace abounded all the more, so that as sin reignedIn death, grace might reign through righteousness, leading to eternal life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这个是英文修订本，也是这样写。Trespass multiply, sin increase.可能跟律法增加有点关系。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作王是什么，是吧？
对，
权柄吗？
是吗？
他这个地方用了一个 reign， 我觉得也有管辖、辖制的意思吧。就是、
他这个还是跟罗马后面六章、七章、八章这三章联系在一起的。
嗯。
那罗马七章讲什么？罗马七章，保罗叹息说：“我想做的事，我好事我不做；我不想做的坏事，我偏做。所以呢，谁能拯救我苦恼的人呢？”然后他就说：“其实呢，我发现呢，不是我做，不是我要做坏事，而是我里面有一个做坏事的规律，律。”是在七章讲，七章的讲的是他讲了一个规律，七章二十三节，他说，但是我看出我肢体中的另一个律和心思的律交战，借着我在肢体中罪的律就把我扭曲了。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用心思服侍神的律，却用肉体服侍罪的律，这就是他的情形。那到八章呢，他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律。他说：“哇，一下得释放了，因为他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律，叫生命之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所以这里就又有一个新的律了。这罪与死的律可以说是一个律，那生命之灵的律呢又是一个律，这里就至少两个律了。这两个律都在我们里面，其实呢它就是不止两个律，还有其他几个律，一共有几个律，就是几个律法来管这种宇宙这个世界。咱不要说物质的，你留给你学物理的，就是在圣经中就讲了几个律，这个律法，首先是外面的律，神的律法，这是一个律，神的律法要求人这样行那样不行，这是在外面一个规律，就是我物理不好了，但是你比如说这举最简单的例子，那苹果树掉下来那是有一个地心引力，那地心引力的存在决定了苹果一定要掉下来，所以这个律它是在我们外面的一个律，这是两个律啊，我其实讲了两个律，一个是神的律法规定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这在外面规律我们的行为，也要求保罗遵行啊，这是保罗活的一个律啊。那另外一个律是自然界的律，自然界的律就是神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定律，苹果才会掉下来，因为地球有引力。那另外一个律呢，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凡是有罪的地方就一定带来死亡。然后这个律呢，因着亚当的罪呢就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律呢也是控制我们，限制我们。那当然我们信主之后又有了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理应释放我们。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楼哥，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特别我们的人到中年了，举我们的生活的例子，你会发现呢，人到中年的男子呢，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对不对？艾瑞克，你也是啊，你三个孩子啊，
对，
所以呢。就从保罗这里来讲了，他也是很多的要求，他又要在外面守律法，他发现他守不来，里面还有个律，罪与死的律，所以呢这个律呢又让他苦恼的不行，不想做的坏事，不想的贪心，不想的犯罪却去做，但是在灵里呢这个生命之灵的律，所以这么一讲，我希望你大概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灵里有一个律，我们魂里也有个律，我们的肉体上也有个律，然后我们肉体之外还有个律，天堂上还有个律，就可以算这几个律了。神的律法是可以在我们外面要求我们，也可以是内化在我们里面，自然界的律也是在那里的，但是在我们肉体中有个什么律呢？罪与死的律。然后呢，我们魂中呢有个什么律呢？魂是灵与身体结合的产物，是神最初造人的魂是好的，在罪没进来之前，罪与死的律没有进来人的肉体，掌控了人的肉体，压制人的魂。上次我们读民数记十一章嘛，讲的时候讲摩西的经历也这样，因为闲杂人等预表肉体，他一直抱怨，然后激动了以色列人预表魂，然后呢这两个人又都一起抱怨，搞得摩西很烦， 摩西预表灵，所以撒旦的工作就是通过肉体来攻击人的魂，从而压制人的灵。所以他这个律他就在这里，保罗他这里七章他讲了，他说其实他的魂里呢是要服侍一个律，就是心思服侍神的律，就是魂，肉体呢服侍罪的律，然后呢我们的灵呢服侍哪个律呢，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当然了，你可以说外面还有一个律，就是自然界的律，或者神的律法也可以在外面，但是神的律法跟我们心思连起来了。如果亚当没犯罪的时候，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一定有神的生命，但是在亚当没犯罪之前他是可以服侍神的律的，就是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吃知识上的树的果子，他都听了，因为那个人是被造之后神的灵吹一口气跟人的这个肉体一结身体一结合就成为一个活的魂，圣经讲亚当就成了活的魂。首先的亚当是一个魂，幕后的亚当就成了次生命的灵，这都是圣经讲，就是他作为一个魂的时候他没有犯罪，没有进来，他是可以服侍神的律的，这是神这样造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的魂里，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的动机存心，有的时候是愿意遵守律法服侍神的，但是呢外面的肉体一来，这个罪与死的律一来呢，没有办法服侍神的律了。因为什么？因为神原初造人呢，我服侍神的律的心思的服侍了十字神律这个办法被肉体中最破坏，所以呢我就往外堕落来服侍罪的律。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好的，但是呢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却是犯罪。你怎么拯救这个人呢？那神的办法就是说把神耶稣基督生命之灵然后也做成一个律，就放在人的灵里，然后这个灵里的律呢就会释放我们脱离肉体之中罪与死的律，然后呢让我们的魂之前不能服侍神的律的，现在我们的魂得拯救之后得释放之后，魂还能服侍神的律，魂又能服侍神的律，灵又服侍心思，灵又服侍神那个生命之灵的律，肉体中罪的律又被对付了。所以呢我们不仅恢复到神原初创造我们的魂心思能服侍神的律，而且呢我们的灵能服侍生命之灵的律。我不是一直讲罗马七章那个比喻吗？他说不是老婆出问题的，是先生出问题。老婆就好像魂，老婆就像魂，就像律法。他说如果是不是老婆出的问题，不是魂出了问题，不是我们魂不能守律法的问题，也不是神的律法出的问题，是嫁错老公了，嫁了一个流氓，就是这个肉体，他一直偷窃撒谎欺骗，一直犯罪，所以呢魂这两个人都扯在一起。一方面呢这个老婆说我们还是别偷别抢，遵守神的律法，这个肉体是说做不来啊，他就压制住这个老婆了。所以每次呢魂要做什么或者神的律法要求什么，都被这个旧人老公压制住了，不行，他的肉体最得胜了。但是现在是说我们与基督同登十字架了，把旧人斩死了。但是现在呢保罗就解释说我们如果旧人死了，女人再嫁丈夫就不是淫了，他就是比喻， 其实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魂作为老婆就嫁给一个新人了，就是灵，就是基督在灵里的生命了。这个时候魂的功用恢复了，魂生命被定死了，魂生命就是被肉体破坏那个魂生命被定死了，但新的魂的功用又恢复了，新的魂的生命被圣灵进的魂生命又长成了，所以这是个矛盾。所以主耶稣说，那要得了魂生命的必须悲痛的十字架跟从我，要拯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自己的魂生命，就这个意思。所谓丧失自己魂生命，就是跟旧人连接的那个魂的生命必须丧失这个与旧人连接的魂生命，然后呢与新人和连接这个魂生命，新的魂生命才能得着，才能长大。那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灵里的生命拯救现在新人呢，跟他魂一结婚呢，慢慢慢慢就变化这个魂，然后把这个魂的生命又重新浸透变化成为一个圣洁的符合神律法的一个生命。所以但是现在在经历里却不是这样，这是事实啊。经历是怎么样？经历的我们的魂没有完全的圣洁，就一方面旧人死掉了，但是我们的魂的习惯，旧人的习惯还很强，所以我们的魂常常受旧人的压制。因此呢，当灵来了，灵来了之后要服侍，要魂服侍新生命，但是呢我的旧人却又拦阻着我的魂生命，不肯舍己啊，不肯获生命啊，所以他这个就在缠在一起了。所以你所谓说不明白的这个纣王，这四个纣王怎么个纣王，他其实就这三个生命，三个律。既然是四个律，其实是四个纣王，其实是三个律。你再看五章，他说首先十四节是说什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特别是讲从亚当到摩西这个阶段，从亚当到摩西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就好像是说父母还没有管教孩子，就我太太说啊，让小孩玩到三岁，让他开开心心玩，三岁之后就要管他了，三岁之前呢犯的错误算不算，因为没有给你设标准，让你玩一玩，但三岁之后再不改那就要管教你了。他这也是这个意思，其实神一段时间从亚当到摩西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神就说我不管你，你就堕落吧，你就这样吧，反正我也没给你设标准。但是摩西一来了，什么律法颁布了，律法颁布的意思就是说设标准了，这十个标准设下来，或者是细节设下来了，你不能守你就错了，错了就要管教了，以前不管，现在可管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在摩西，亚当到摩西他是死做，但是呢亚当到摩西一出现死就不做了，所以他这是一个转变。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死做王只做到摩西来。我不知道罗根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而且这是圣经的话，从亚当的摩西死就做了王，摩西来不是死做王了，是个时代大的转换，是律法做王。
嗯，
哎，我这有问题，就是说摩西其实是引入律法，对吧？
对，
他这20节到21节是律法插进来，然后使罪怎样在死中做王，难道不是应该律法进来之后变成罪做王吗？
啊？
就是说第二
十，这就是这个奥秘厉害。你看，这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如果亚当摩西之后还是死做王，就不会这么讲了。从亚当到主耶稣再来死就做了王，他会这么说了。不是，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死只做王做到摩西。摩西一来，律法一颁布，不是摩西做的。是律法做王，律法如果你守律法，律法就称义你。我不知道旧约中以色列中有没有一个完全守律法， 我们现在无从查考，就如果我们一连到天堂之后，我们去跟上帝、啊、主耶稣基督啊、圣灵啊探讨，或者访问所有的那些旧约的犹太人，包括约伯，我不知道约伯是不是犹太，对不对？就是我们去访问，在旧约中，就是你读诗篇，旧约中有没有一个人有律法成义的？这个现在问题，这是个吊诡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虽然人没有完全的，我相信没有完全的，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在旧约中因着守律法得成义了。他虽然会软弱啊、失败啊，包括大卫啊，他也是守律法失败了、啊，但他悔改啊，真的是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律法一来了之后，就不是死作王了，是律法作王。如果你守律法，律法会称义你；如果你没有守律法，律法定罪你。现在不是死作王，现在是说什么？以前是野孩子，爸爸没立规矩，天父没立规矩，现在就是死作王，你愿意怎么死怎么死吧。但是现在耶和华天父神已经立了规矩了，十诫出来了，现在作王呢就不是死了，是律法，是神设的律法，是律法定罪你，杀死你。这在旧约中不是讲的是律法杀死人吗？所以到后来罗马保罗在讨论律法是杀死人的，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他后来就在讲，就是律法是杀死人，就是说你不守律法了，是律法定罪你，律法致死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没在颁布安息日之前，那你去检查呀、啊、什么那也不算。但是现在啊，颁布了安息日律法了，以色列人，这就是圣经中的故事啊，以色列人出去，有一个人安息日检查了，他这是犯了罪了，他被打死了，他是不就被不是被处死了，石头打死了。那请问在这个立案例中，到底是谁做了，是死做完了吗，还是律法做了？他是因着什么被处死的？他是因着自己的罪被处死的，还是因着律法被处死的？对不对？对不对？
嗯，
他就是他出去检查，到底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呢，还是违反了律法？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他这里他律法跟罪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是因为违反了律法而死的，但是律法来呢却跟罪又是有关系的。他说律法插进来是叫过犯增多，换句话意思是说，就我没给你设标杆杆啊，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少错。律法插进来只是把你的过犯显明，你以前也有过犯，但我没设规矩，我就不知道你犯了。所以律法是来暴露人的罪，律法暴露人的罪之后，是因不仅仅是因着你的罪，而是因着你违反了律法，你要受惩治。就是神说，我不是不仅仅是说你吃了糖果犯罪这件事受惩治，最更重要的是，是因为我不让你吃糖果，你吃了糖果，你要受惩治。这两码事，一件事是行为的本身的罪受惩治，另外一件事呢，是因为你背叛我的命令受惩治。律法是近一层的对付，就是在死作王的时候，只是因着你罪的行为而付代价，对不对？那现在律法进来的时候，是因着你的背叛付代价。那到新约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生命之灵来的时候，你看了那个妇人动了一念，你就犯了律法，就是我们进一步，我因着我里面一个动机存心，就受惩治。就是它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来，让我们更接近神的生命。所以他这里所谓第一个是十四节是死作了王，它是一个阶段，它看似是死作王，它却是一个时代划时代的。摩西之前是死作王，摩西之后不是死作王，是有死。摩西之后不是没有死，不是没有罪，但是律法做了王，是律法说你死就死，律法说你得称义就得称义。所以这个是我在地方教会学的，跟这个后来讲的就有一点冲突了。我这个神学院老师就说，我自然就受达密的影响吧，受这个影响就是替代论嘛，就是说旧约中经文是在以色列身上，在新约中在教会身上，这个就以色列人就过去了。我就这么讲了一下，这个老师很生气，他说你这个是对旧约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当然我一下子接受不了，我说这不我们都这么接受教导，这不以色列人在旧约中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吗？现在我们新约中的以色列人，我们不是继续这个神的呼召嘛？现在除非将来有一天神忽然怜悯一下以色列人，让他们全家得救，反正他们是 game over 了。目前来讲，我们就叫这个叫替代论嘛。地方教会这么讲，斯克福这么讲，达密这么讲，但是在基督教里并不是都是这么讲，他们就认为说这种替代论是完，就是他们的一个解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神并没有用教会来替代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的旨意，他今天还是在神的以色列人上有旨意，神在教会上有旨意，那教会上旨意这两个是不同的，是新人神在人不同人上旨意，并没有说因着有教会就把以色列人替代了，以色列人替代。所以他现在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我不知道怎么讲到这里，就是说他亚当到摩西他是死作了王，但是呢摩西之后他是律法作王，律法称义你就得称义。哦，对，我为什么讲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也是在地方教会接受教导，我说犹太人通过西方遵守律法得称义，这是错误的，这是属于肉体的，我们新约中因信称义。他就讲我们老师这样读解经，就是加拉太二章保罗斥责彼得庄稼不和犹太人吃饭，就是我们上神学的时候新约课程就要做 exegesis， 就是解经学，解这段，我自然我就发表这个观点了，我就说认为这个犹太人守律法是未得称义，是出于肉体。我这个老师就很生气，他就讲的是说，他说你这个理解是很有限的，你怎么为着就是你为什么说人家犹太人守律法就是的凭着肉体呢？他说他就给我讲一个观点，他说，当然我也现在并不完全搞清楚，我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定对。他说犹太人守律法也是得称义，一个是一个途径，并不是守律，并不是凭着肉体。他说很多人，犹太人真心守律法，他也会得称义。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守律法，也是活在宗教仪式里一样，他们神有一天也要管教他们，他们也不会得称义一样。同样，你不能把犹太人和基督教就这样绝对化。他说基督教里也有卖拜子，也有假基督徒，也有宗教徒，这些人最后也不得称义的。不是说名义上啊主啊主啊，我在你的名里赶鬼啊，我在你的名发预言啊，你就到我主说我不认识你。他的意思是讲的说，他只是为反驳，他说连基督徒都没有都尽心得诚意，基督徒来追求神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活在律法和庄稼里，所以呢你不能一概而论把犹太人一棒打死。他就这么批评我。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里，他说如果他说的对的，犹太人有些人是因律法得了诚意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天堂上别人讲讲，哎，果然就是神算他们的义了。虽然比如说一个人他犹太人在律法中他 他可能没做到那么完全。举举大卫的例子吧，啊，要他100件事，他没有做到100%，没有一个人完全没罪。但做他拼尽一生的努力，敬虔，虽然是失败，但是悔改，他可能80-90%都达到了守律法。那神说，这个人 nice try， 我愿意称他为义。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谁呢？我们说啊，神啊，你不能称他为义，因为他没有100%的称义啊。你为什么要？这不你这不是不配了吗？那主也神也可以说，那你在新约中你也没有100%啊。那我不是我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不是替你遮盖了让你信得称义的吗？那说那旧约中耶稣基督还没死啊？他说。谁说耶稣基督没死啊？圣经不是启示录告诉你，羔羊从起初就被杀了吗？所以你这个，如果我们跟神有个对话的话，我们要说犹太人有些人没有完全守了律法100%，你说他就不能得称义，他必须等到耶稣基督复活。我就是这也是达米的观点，这都是时代论的观点，就是我们受达米斯可福的影响，这一部分包括地方教会的观点，他在基督教的身体里并不是。主流的并不是所有的人，虽然有一定的影响，有一论派人认为，他们认为这个第一个是替代论，第二个是时代论，刚才我要讲什么来着？那就是说，就讲的是说，就是说，就是我们，是有更上好的，就是这是达米讲的，就是时代论的观点，就地方教会一直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会得到杰出的复活，新运动的教会会得胜者，做属天的国民，但是地上的犹太人有一天会得救的时候，他们做属地的祭司，就是我们比他们高一点。这是我们地方教会达密斯可夫这一派都这么教导的。你看，当恢复本音读是那个启示录以后面的注解，他都是这么解释的。这个解释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得到天上的复活。在天上做祭司，在地上呢，犹太人得救之后，在地上做祭司就是比我们低一等。但是这种解释呢，在基督教里有争议，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解释。所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挑战我。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回想，如果人家挑战我是对的，就是说神不一定是说把我们教会就分为只能天上做祭司，犹太人做地上做祭司，而是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呢、啊。那如果在这样的情景下，所以再看他这个律法里面做王的时候，就有人可能因着遵守律法得了称义，至少这是我这个老师的观点。所以他是第一个死做王，第二是律法做王。如果你没有律法的称义，你犯罪了，律法可以定死致死你，这是第二个。所以他这是第二个做王嘛。这刚才讲到哪里了？死就借着一个人坐牢，死就借着一个坐牢人亚当坐牢，然后呢，借着羊一直恩赐的耶稣基督坐牢。到这儿我是搞得很清楚了，我不知道前面两个讲了之后，你弟兄姊妹再交通吧，我现在一下也不清楚了。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三个，它其实是三个生命，一个是在我们灵里的生命，一个是在我们肉体中的罪的死的命。一个是在我们魂里的天人的好的遵守神良善的生命，所以呢，这就是三个人位的问题。一个是，对，我现在一下有点明白了，就是说，这是四个人位的问题。第一个人位是撒旦，他是死，因为在他是死作王，就是撒旦作王。第二个人位就是说。我们肉体中的肉体作王，就是亚当作王。亚当作王是怎么作王的？亚当作王是借着是我们的死肉体作王，但是呢，亚当作王和死作王它有连接的，因为罪会借着肉体来管制我们。第三个作王就是我们魂里的天然的生命，我们这个己。这个自我的个自我这个人格作王，他魂和肉体是不一样，魂作王。第四个就是灵的生命，就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灵的生命作王，这是四个，这是四个 纵而四个人类，就在这四个人类，是撒旦化妆为死或者罪，他死和罪都有，撒旦也有死也有罪。那第二个纵而是亚当，那亚当呢也有死也有罪，看似死和罪都重复了，其实是人类不同。第一个是撒旦，第二个是亚当，第三个呢是己，是我。所以我们追求生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虽然胜过撒旦了，胜过亚当的救生命了，但是你的己没胜过啊。旷野里啊，对付魂生命主要对付己，然后最后呢是心我和基督的生命。我讲完了，我觉得这四个王就是四个人类。
好深奥啊！
啊，
好深奥啊！
看你罗马是本来就深奥。
嗯。
我不知道 Logan 讲这四个人类对你有帮助吗？
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挺好的。然后我刚参考了一下《生命读经》，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这四个作王，我觉得也可以那个参考一下。虽然答案肯定，我觉得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宋弟兄这个角度和后面的律联系起来也很有道理。然后他这个《生命读经》里面他们讲的是四个作王，是罪作王、死作王、恩典作王和信徒作王。然后他们这可能也是从，我觉得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阐述这四个作王的事物。对，
他是哪四个角度啊？
第一个是死，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死，第三个是恩典，第四个是信徒。
嗯，那这四个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我的理解是，死的话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在律法之前，亚当到摩西，亚当堕落引入死，把的死这个引入了世界，就把罪引入世界，同时又就是死又伴随而来了。但是死本身是称王的，但是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说死就是相对于这个，就是死是就是说死是做完的，但是律法来了之后才产生了罪，就把罪给显明出来吧，也不是说产生罪，罪是一直存在的，就阐明了罪。那恩典的话呢，是因为有了罪，他这后面多次强调，因为罪的存在，罪的增加，然后恩典就洋溢了，因为有了这个罪，然后我们怎样去这个救赎我们的罪，那靠天然的人性不行，所以必然得通过这个主耶稣基督。那这时候的话，就是因他的宝血我们洗净了我们罪，我们才得了称义。那恩典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产生了。那最后怎么样得到这个恩典，那就希望我们需要因信才能够称义，才能有份于这个恩典。我估计他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哎妈，每个人看见嘛，他讲的也很好。不过我还不是太理解，就是说死作王、罪作王、信徒作王和恩典作王，是吧？
他们是这样说的。嗯，
那可能跟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对，
他那个，
你说，
他说那个罪也不算在账上，那个账是什么账？是在说什么？既然有罪就是有罪了，那他那个账是指 是在指什么什么东西啊？其实亚当那时候就犯罪了啊，主也在，也说要毁灭人类，那个罪恶满了地球，满了世界嘛。所以其实你那个死跟罪，我都感觉很像就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啊，就是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是都会受到这个那个最后的审判啊，你都会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但是那个你没有律法，他说罪不算在账上，那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在什么地方，那个账是指什么东西，你还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有没有账。
那最前我前几天我发了一个 那个一个国内的一个河北的一个女的的天堂见证，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那那个立艳，她其中她就提到她就是小时候苦读嘛，不信神嘛，所以就想自杀又不敢自杀，最后祷告神说你要是真神，你就让我不用自杀就死了，然后他就死掉了嘛，他就至少或者是就到地狱去了嘛，就关不是到天堂地狱去了嘛，就关照这情景嘛。最后看来地狱他又不想去地狱，所以呢天使就让他回去他又不肯回去，他又看到天堂了嘛。然后呢他说天使就一挥，像那个播电视一样把他一生都播出来了，如何苦读啊，如何咒骂人啊，如何奉承他的父母啊，的就按照他那个账是所谓他所谓的账，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天上有审判嘛，他审判他是有记录的嘛，
他有账是有罪了以后在账上，
对，他有这样的，就是说如我们圣经记载说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是根据什么记录审判？就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神对人的审判和摩西到耶稣基督对人的审判是不是不一样的？那连罗马书是上一次前几天讲的嘛，就是现在活着没有得救的人，没听过福音的人，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保罗说了嘛，对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律法，要按他们的良心来审判，对不对？你比如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戴德生传福音带一个人得救了，中国人就很生气，问戴德生认识这个福音多久了，戴德生认识这个福音英国人认识几百年，那个男的中国人就说你为什么才来，因为我父亲一生追求真理，但是就不认识这个福音，你们为什么才来，他这个人信主了。但是我们就先讲，就是这个中国人他父亲他一生追求真理，按照他的良心来活着，他审判也是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他摩西来律法之前这些肉体中这些死了的人，神对他们审判或许是不一样的。神怎么审判的吗？我们都不知道了。
我觉得会不会是就像刚才宋弟兄举那个例子，就是小朋友他也会犯错误，但三岁之前犯了错误，我们规矩没立之前就不算在账上。
就是对，就是神的恩典有很多方法，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这个是最大的恩典。但是对神的恩典有很多的方法。
那个宋，
对，
我想就是跟你刚才那个思路继续往下那一个，开始是不像刘总刚才讲的。三岁之前没有这个规矩，不立规矩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有立法，第三个阶段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死来洗净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照着你刚才那个逻辑讲，你们在那个一项，
对不起你最后一句话没听清，
就是说我们你不是刚才讲的第二个阶段吗？
对，
立法做王嘛，就是第一阶段是没有设定任何规矩，第二阶段是设定立法作为规矩，那第三阶段就是应该就是耶稣通过他的死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如果用你这个通俗比较通俗的刚才那个思路继续往下讲，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圣经中讲律法是引进基督，然后呢又讲基督是律法的和先知的总纲，换句话说什么呢？就说律法就是那个拖到你家那个 Verizon 那个电线电缆，它目的是要带进网络， 律法就是这个引进基督的。为什么律法引进基督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只有以色列有律法，守安息日，跟世界上不一样，一定程度上保守以色列人没有外邦人那么犯罪，那么，当然也犯罪很厉害了。换句话说，比如中国人来讲，如果中国没有孔孟之道啊，几千年驯化人中国人啊，有的时候我们最近讨论特别的这种是美国的混乱啊，我跟太太也讨论了，这个中国人啊，这个几千年受孔孟之道驯化，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勤劳，这个有自律性，特别是中国女性传承文化上很能吃苦。你看很多中国女性，我岳母啊，我们母亲啊，很多普通人女性，就是他们教育水平也不高啊，文化也不高啊，但是他们深受这个孔孟文化的浸润啊，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啊，怎么样啊，勤俭节约啊，教育孩子的品格啊，这等等等等，这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很大。那我们就比较，当然我们不是歧视黑人的，我们讲到很多黑人中的情形，缺少父亲呐、特别是黑人的母亲呐、也没有像中国女性这么样好好教育孩子。当然我们知道黑人有很悲惨的一面，我们不是批评黑人，就是从这个文化来讲，黑人的文化积淀它没有中国人文化积淀深，所以呢造就了这个黑人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别人，不全是别人造成的，还有自己的一面。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律法一方面是保守犹太人不要犯罪那么厉害，他浸润在犹太人的灵魂中还是保守犯罪，这是第一个积极的。消极的律法来就是铺罪，铺路人的罪过犯增多，一代一代的人因着想因守律法得称义，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我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因着律法得称义的，我现在无从而知，我不知道。但是律法几千年来让犹太人守的一个目的，就是带进对基督的盼望，带进对基督的盼望。律法的目的是引进基督，是带进盼望。那今天跟前面 Logan 讲的话就连起来了，就是说不但如此呢，就是说我们既本性得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律法来是要过犯增多，苦难增多。换句话说，三岁的时候，三岁之前该玩该玩，该犯罪犯罪，反正没有律法出来，没有管教，没有管教就没有苦难。就是律法进来是把标杆设在这里了，我又达不到，我在达不到但律法又管教很严的情况下，我的人生就满了苦难。特别是这个小孩子，在特别在中国一上小学的苦难就很多了。所以这苦难，人生的苦难并不仅仅只是说我们有罪，而是有律法有标准我们达不到。比如在国内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有一个小孩写个作文讲了什么什么消极的事情，老师写了一句评语叫什么正能量，是吧，他就自杀了。所以他这苦难就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律法增多之后就暴露人的罪，人才有苦难，因苦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律法进来最大的盼望就是让人知道有一天有个女子童女要生一个救主，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所以等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的盼望就实现了。我不知道我们读路加福音还是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有几个两个人 一个人说，一个人我印象中是那个一个叫安娜的先知，他说神启示他，我不会死，是在必须看到人这个拯救救恩来临之前才会死。另外还有一个叫西缅，也是在盼望基督，所以他们那个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的预言，除了律法之外，还有一个先知的线，就是一直预言基督要来。律法就是这样一个磨难的苦难，一个架子。一方面呢，律法一直限制我们，给我们看出我们多么不足；但是另外一面，先知是和律法是同情的两条线。先知呢，是一直指明未来，把未来要来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一直不断的指明出来，不断的指明出来，不断的指明出来。律法呢，一直是像彼得书讲的，一直不断的暴露我们罪的性情，然后让我们不断的有份于神的性情。它是这左右交叉的一来走，就是律法和先知在旧约中是两条，那个马车的两个轮子，一方面一直不断的暴露我们，指责我们，指责我们；另一方面呢，又不断的指出未来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呢，律法最后、最后、最后，律法到一个结果，时间到了，就是人已经无法因着自己的行为得称义的时候，神就会把他应许的救恩耶稣基督带来。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不早不来呢？他是因为人类没有借着律法的暴露，不断的暴露，认识到自己的罪，而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最后呢，他才会珍赏耶稣基督的到来。就跟现在父母教育小孩一样，你一下子你就把什么都给他做了，什么都帮他弄了，他就不会学习。你只是一方面管教他，另一方面又给他指明一个未来，将来你做好了奖励你啊什么什么。他这样一个，把人类想象成一个集体的人的话，他是一个不断的被神管教、成熟、成长，最后才能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的过程。耶稣基督早来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人还没有被律法暴露的罪光，那个看到自己的无能，才生发出那个对耶稣基督那个盼望，那个还没到，所以耶稣基督他无法来。等到了那个时候了，耶稣基督就来了。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第三个阶段之后，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对过去还没有完全舍弃，没有舍弃，因此呢，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却转不过来，活不到生命之灵的律里去。老吴，不知道这个你明白了一点没有？我当然没讲很清楚了。
嗯，谢谢。
就是中国的清朝的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让中国人留辫子，中国人反清复明，死活不留辫子。但是等后来清朝灭亡的时候，剪辫子有很多人不肯剪辫子，他这个惯性很大。虽然我们肉体定死了，但肉体的惯性很大。现在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活在肉体的惯性里面，就不能适应这个灵的新生命，就我们魂的生命。这个服侍心思的服侍神的律，但是呢，因为我们罪与死的律太强大，还受到这个外面的仇敌的影响。撒旦还在啊，撒旦不死啊，撒旦在火狐里受苦的勇士而已。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没有完全定死，所以撒旦还能影响我的肉体，通过影响我的肉体来影响我的魂力，不能服侍神的律。然后最后呢，压制我的灵不能服侍神的灵，那个生命之灵的力。但是呢，解救的方法就是说，我认定，所以下一章六章就开始讲算。他这个连起来，他说一句都连起来，他就说我们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不是，我们进入基督的耶稣的人就已经进入他的死了，就同死同复活， 六章就讲同死同复活，我已经同死了，但是呢因着我的肉体的习惯还没改变，还没有认识到真理，所以我们要算，就六章十一节，算自己是像罪死，算自己是复活的，在生活的，然后呢这样就脱离这个死的影响，就不让死作王，就是律法来连来摩西来了，律法就死就不作王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里死还作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给仇敌地位影响完了，他除了你看罪不让 死作王，然后呢他就是让六章就讲算，然后呢七章呢就讲到说我们这个旧人也死了，六章讲的是说撒旦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就不是钉死了，被废除了，废除的君王他已经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七章是在讲说我的旧人亚当也与基督一同钉死了，都死了，那还做什么王呢？那神的律永远不变的，在魂里我们可以服侍心思的律，但到第八章就讲的是说除了这两个律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灵里的生命之灵的律，要脱离我罪与死的律，我们可以讲死的律是这个撒旦的律，罪的律是亚当的律，因为亚当犯了罪，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中很多人受这两个律的影响，你怎么受死的律的影响呢？撒旦已经被实际上被废除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很多人的经历的人并没有经历，很多人还活在罪中，他你不仅撒旦被废除了，亚当也在你这边救生命也被废除了，那你为什么还活救人呢？活亚当的生命啊？这不就是因为没看见吗？一看见了就既不会活撒旦的罪的生命，也不会活亚当救人的生命，而是保罗说的我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不再是这个旧的我亚当，乃是在基督那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新人的生命，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这个生命，这个新的魂生命是我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所活的，基督爱我为我舍了自己，加拉太二十节，就是撒旦被废除了，亚当也废除了，这都不在我里面，但是新人在我里面活。但是为什么我们新人不能活出来呢？是因为你没看见亚当死了，没看见你的旧人死了，你也没看见撒旦被废除了，所以呢你还在苦苦的挣扎，想要自己脱离撒旦的捆绑，或脱离亚当罪人。你越挣扎你越无法脱离，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你在黑暗中，你没有看见。有一个小故事讲，一个小孩子呢很喜欢在枯井里玩啊，他爸爸告诉他说不要在那里玩了，好脏啊，好臭啊，还有蛇啊青蛙，他非要在那玩，因为他在那没看见嘛。有一天爸爸讲他没用，最后就跟在枯井里放了一个灯，这个小孩子又去玩的时候，他发现呢这里面真的是好像他爸爸说的，又有蛇又有青蛙又有这个动物的尸体，又臭又脏，哎呀他一下子就跳出来再也不去玩了。所有的真理就是因为你属灵上看见了，得光照了，就得救了，就得胜了，就脱离了那个律了。你看见了你在耶稣基督之灵的生命力已经完全得胜了，胜过了亚当的罪的与死的律，或者是说外面的撒旦的那个罪与死的律，你就得胜了。这就是谁作王了？是撒旦作王，撒旦被废除了，撒旦是废除的君王。是亚当作王吗？亚当曾经做王，亚当卖给撒旦这个世界了，所以亚当也是触犯了，所以不是亚当做王，是看似亚当做王，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是撒旦借着亚当肉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 但是这些都被废除了，所以我们旧人的己的生命也被废除了，所以新人的生命，就耶稣基督之灵的生命已经完全的住在我们心里，他要在我们里面作王，他里面作王到一个地步，他灵里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灵里作王，但如果我允许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扩展变化更新到一个地步，我的新人的生命，就是我与神联合的一个新人的一个新魂生命，就是这个信徒的生命，就是罗本他一定讲他也对，这个信徒的生命最后才在生命里作王，恩典作王，他讲了一个恩典作王是耶稣基督作王，你现在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主耶稣在基督宝座上作王了，他也在很多基督徒生命里作王，但是你没有作王，你没信徒没有作王，信徒作王是我今天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我信徒才在生命的作王，而且有一天呢，按照神的应许呢，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得胜了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管理宇宙，又是作王，那个是未来的，但今天我们在生命的作王却又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在前面讲的是罪作王死作王，他这么讲也是分的，也是对的，就死作王是撒旦作王，罪作王是亚当作王，恩典作王是基督作王，然后呢信徒作王呢是因为我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扩展出变化之后，我变化成为 Christ-like， 我变成为基督一模一样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复制出来了，我今天属灵得胜了，我是在信徒在生命中作王，今天我的信徒在生命中作王，那来世呢我是在宇宙中与神一同作王，它是连起来的， 它这个新生命里面李丁讲的是另外一个思路，也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讲讲 Logan 你觉得它连起来没有？
对，我觉得这连起来，
它其实就是这四个人类，只不过你怎么样是撒旦作王呢，还是亚当作王呢，还是新我作王，新我作王就是信徒作王，还是恩典作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作王，主耶稣基督就在作王，主耶稣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作王，比如说这属灵的人得胜的人早就作王了，但在你我身上还不够作王，我们也不够作王，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被完全被圣别化，被基督化，被充满，被更新，我们魂的救恩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灵得救了，那我们魂的救恩还没有实现，我们身体也没有得荣，你身体得荣之后才在宇宙里与主一同走啊。那天堂见证里讲了那些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在比较高的领域里，他们在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飞到低的领域里去，那些地方光不够充满，那信徒的生命甚至有些人是按照良心什么没得救的，这些人可以旅行到那个较低的领域里面，然后呢再教导他们圣经，帮助他们生命变化，这是我看很多天堂见证讲的。但是较低的领域的人，他们被光充满不够，被基督的圣别不够，他们只能到某个领域的，他们不能往上走，但是基督神自己和圣徒和这些得胜的圣徒可以往下飞，我不是讲过我在圣灵背着往下飞，飞到谷底里去参观很多不同山谷不同领域的几乎中国人的情形，但是你现在我并没有完全得胜，但是我觉得可以被圣灵带着往谷底里，生活在碰到比如在汉一个是汉朝来就住在那里，他还在黑暗里，那地方都很黑的，对不对？当然我又碰到比如山谷较高的地方，那些人有房子呀，有很漂亮啊，人呐、啊，有生活呀、啊，都有，所以他们到底是什么呀？这情形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有这种经历，但我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我相信就跟其他的先知那意象里讲的一样，每个人甚至没有得救的人，他如果按照良心活的话，他们可能没有永远灭亡，只不过生活在很低的很低的范围里，我相信他们还有机会学习和进步，我不相信一定有定的，但是有些人今生得胜之后， 神的奖赏是会很大的。这个而且你在地上只有一次，这个机会是很难稍纵即逝的，这我都相信。但我还是相信其他人还是有学习进步的空间。当然这个是 extra biblical 圣经的媒体，很多先知的意象呢，我们来看到。
这个在灵恩派也是这样讲吗？在生命动作网。
我最近写文章，灵恩派不讲，我们在地方教会讲这些东西。地方教会讲的什么？讲的就是说，从外面对付罪与死的律，先认撒旦已经死了，然后呢，这个再承旧人死了，然后呢，再承认耶稣基督是活的，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变化我、充满我的新生命，让我的新人活出来，信徒的作王。这是地方教会的生命派的追领，我讲的这叫帐幕式的，从外院子对付罪，然后呢，铜祭坛对付罪，然后洗濯盆对付污秽，然后到陈设饼吃主喝主享受主，到金灯台蒙光照，然后最后到神的同在中被变化。我们讲的这条是从外院子往里走，你要往里走就不断的圣洁，对不对？不断的圣洁，这是地方教会追求的道路。灵恩派追求的道路不是这样，灵恩派的追求道路是直接就接受圣灵的充满，就是让圣灵从我们里面出来，然后是神从至圣所往圣所往外院子出来。他这个出来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带进神的生命出来？肯定有的，因为神出来怎么能不带生命呢？但是灵恩派更注重的是神出来之后带进神的恩赐和能力。但是呢，即使他注重的是恩赐和能力，但在灵恩派有很多医病赶鬼和心灵医治的情形，就是地方教会缺乏的。我在地方教会的观察，很多年老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步，包括我们啊，包括我们年不老不老，我们都很多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啊，偏那个甚至被鬼附的情形，是我们不承认，就是我们很多里面不能突破的属灵的障碍啊，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从外院子一直往里面追求，追求到地步就靠自己努力已经无法突破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圣灵的充满，是灵派里派，就从让圣灵从里面出来。我既圣灵充满之后，除了经历恩赐一些显明之外，更经历的是神主宰的医病赶鬼，特别是打破我的很多坚固的营垒。这个比如我里面很多坚固的营垒，我举过很多例子了，比如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这个老实啊，我又是农村的，我家又穷啊，我就形成一个自卑心态，就认为我一切都不行。我不行的原因主要因为我农民，因为我是我爸爸生的，我是这样，我就一直这样的心态。一失败我就因为归到这个模式里，我太太也给我争执，后来神就拯救我脱离这个，我真的得释放。这个我在地方教会追求生命之后多少年啊，我可以祷告悔改认罪啊，我可以往圣所里亲近神啊，我可以清心啊，但我过去这个伤害，我过去这个这些坚固的营垒，没有神的能力和神的主宰的这个大能的充满和释放，不会更新到我里面去。我认识在地方教会中很多追求生命的人，到最后还有就是李丁讲的最后的怪癖，个性中的怪癖不能突破，和肉体的一些坚固的习惯不能突破。它不能突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努力追求也就追求到一个份上，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主宰的从里面出来，大水冲出来就把很多污秽冲出来。我常常做异梦，被带到厕所上厕所，然后或者说经历洪水冲击，或者被做异梦被带到天台上游泳，之后就这种类似的梦，就神主宰的一直释放我之后，哎，我发现有好多好多的坚固的因为我的习惯不能改变的，就自动脱落了。这个是我回头希望把这个整理成书，经历神主宰的拯救。但是呢，灵恩派的人就缺少地方教会讲生命灵派，他们太注重然后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出来，当然有一些生命出来，主要是恩赐出来，要关注恩赐， 所以呢就不注重对付罪，不注重对付魂生命，也不注重对付亚当的旧生命，不注重十字架的功课，不注重从外院的一步一步往里圣别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也就像李弟兄评论的，灵恩派一波复兴一波复兴，一波大雨一波大雨之后，最后呢教会是福音的上，灵恩派是繁增。因为灵恩派这一百年来从很少的人，现在据说有六七亿灵恩派信徒，所以在福音上灵恩派外院的工作上灵恩派是很复兴，因为他有能力有恩赐。但是在生命的长大和教会的建造上灵恩派也做得不够。所以我还是讲灵恩派跟地方教会这两派是彼此互补的，一个是从外院子往里走，是你人与亲近神；另外一方面呢，要神出来帮助我们。地方教会和福音派的人不接受圣灵的充满，到一个地步，或者也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凡是我追求神可以，我祷告神可以，神直接来找我不行，不同意。我当然我们在生命派的人不反对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变化，但神的能力出来啊，或者神自己来了，这就是圣灵的充满，更深一步的更大的魂力的充满。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呢，它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圣灵的充满这个说法，所以呢我们没有接受了圣灵的充满，圣灵就没法在我们里面继续从那里面主宰的时候，我只能这么讲，很可惜。灵恩派并不是这个都是完美，它也有很多问题。还有交通吗？没有我们祷告了。
没有了。
Amen。
Amen。
主啊谢谢你。
Amen。
我们说撒旦已经被在世界上废除了。
Amen。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定死的时候已经废除了掌死权的魔鬼，已经夺取了阴间的钥匙。
Amen。
阴间和死亡的钥匙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
嗯。
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救人也与基督一同定死十字架。
嗯。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对，
慢，
慢。
主啊，谢谢你。基督的生命虽然在我们里面活着，
对，慢。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情况，
对，慢。
和我们里面还有野草、杂草，限制主耶稣基督生命这些肉体的行为和习惯，还在继续征战。
但
是我们体认无论撒旦和我们的救人都已经不存在了，是定死。
嗯，哎们。
但是我们要像罗马书后面讲的，我们要靠着那灵来致死我们肉体的行为和习惯，就好像火车头已经停止了，但是这个火车的惯性还很强的。同样我们的肉体也已经在十字架上定死了，但我们肉体的行为和习惯因着我们的心思没被更新，所以依然强大。
Amen。
祷告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充满，主要是转变我们的心思和观念。
Amen。
让我们心思得光照，得更新，看见我们旧人与撒旦都被定，都被废除定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心思直于灵，就是生命平安。让我们的心思常常给主自由，让主的圣灵来我们里面有自由，他就能扩展。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心思被帕子遮蔽，不给你自由，因此我们才经历外面死和罪律在我们身上的影响。
Amen。
这都是虚假的幻象，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你的真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没有力量能够摧毁。
Amen。
Amen。
祷告 你祷告，你改变我们的心思和肉体的习惯，让我们能够像弟兄教导我们的信徒在生命的作王，仅是在生命的作王，无论我们到哪里就彰显你作王的生命，还是有盼望与基督在荣耀里一同作王。
阿
们。
是主啊，感谢你这里来继续加力给我们，如果圣灵
阿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治愈生命啊，是治愈更多生命。
阿们。
今天晚上这个圣灵在我们这里自由的运转，让我们的交通得让我们得着启示。
阿们。
四个做完的阶段，
阿们。
我们生命的循环，让我们知道寻找真理的方向。
阿们。
继续能够指引我们，让我们能除去眼前的怕。
阿们。
阿们。
阿们。是主耶稣啊，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
阿门。
主啊，你成了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
阿门。
主啊，你让你的恩典已经成就了。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凭着信就能够得着你这个恩典，洋溢的恩典。
阿门。
主啊，叫我们真的有一个这个属灵的眼光，是吧？一去一切的帕子，是吧？
阿门。
就是不要再被这个撒旦的诡计所击败。你所成就的一切，主啊，看见我们真是能够白白享受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叫我们不要真是靠人的努力，主啊，真是完全仰赖你给我们的这个圣灵，啊，叫我们真是能够单单纯纯来享受你，主啊，能够学习真是啊不靠自己，主啊，靠你给我们的一些话语你的感动，主啊，学习在生命中做王。是吧？但是我们这次还是亏欠很多，是吧？但是啊，你叫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是吧？我们能够依靠你的圣灵，是吧？能够赢得这样子啊，你的珍贵的赏赐，是吧？能够与你一同在大宝座上，是吧？享受你的恩膏的丰富，是吧？我们感谢你。
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耶稣。
阿门。
感谢你借着罗马书第五章向我们给我们启示。
Amen。
你就是我们的王。
Amen。
求你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再软弱。
Amen。
让我们在生活中确确的荣耀你。
Amen。
在新的一周能保守大家平安。
嗯。Amen。
感谢主耶稣。
Amen。Amen。
Amen。归根结底就是因信称义。你信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信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作王。你凭着这个生命，凭着信心，活这个生命，不是凭着眼见。你眼见就是死撒旦，肉体还很活跃。
Amen。
那是眼见。
谢
不是真实的信心，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完全做完了。信心越大，他这个做完掌权的运行的范围就越大。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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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祝福大家弟兄姊妹平安，下一周主与你们同在，扩大你们的信心。
阿门。
信心要加增，凭着信而活。
阿门。
不凭眼见，特别是现在这种新冠疫情，不要凭眼见，凭信心，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好的。
阿门。
好，晚安。
晚安。
晚安。晚安。
大家弟兄晚安，弟兄们晚安。
晚安。
晚安。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 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